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中对世界最清楚的定义。其实当我在这问问题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回顾，在我刚才提到了那个耶罗波安带领北国他们的整个敬拜开始的时候，那是什么？有整个的敬拜生活，也有敬拜的对象，对啊，我们说是金牛犊，他们说这是带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金牛犊在埃及那是最高最高的神明，在埃及人的神里头他是最最大最最高的神，那也就算是说与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最高的最大的神是可以相比的，那用他来代替就行了吗？但是在这里头带出的一个危机是什么？人的宗教情感得到满足，但是整个的敬拜的中心其实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等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会谈到敬拜。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到底教会进入世界还是世界进入教会？其实这两个面都是很危险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是我要得到满足，可是我要得到的满足是什么？是不是金牛犊和金牛犊下的燔祭坛？我要得到满足，我有一个标准，我有一个需要。耶路撒冷太远了，耶路撒冷站在山上还要跑山路，很不容易，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方便。好几年前了，已经是有一次我有一位姐妹来看我，我在香港，然后我以前在国内的一个教会，那时候她还是学生咱们教会信主也挺热心的。后来那次她找到我，然后到香港，特意带着她的刚刚新婚的丈夫一起来我们见面，我请他们吃饭。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现在在哪里聚会啊？他说我们现在有教会。我们什么教会？他说是网上教会。我说怎么个网上教会？他说我们教会不是实体的，我们是一个虚拟的，就是全部在网上的。就是说到了时间了，我们就到网上去到那个网站，然后呢就听到，然后呢在网上开辟一些的论坛。所以我说那你们的弟兄姐妹怎么交通呢？那我们就在网上可以交通啊。我们说你都认识啊？我说多数都没见过面，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很好，很舒服，也不用赶车，也不用跑，就在家里面把电脑屏幕打开，然后我就可以敬拜，然后就可以团契，然后就可以做完一切。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的连接是有一个具体的肢体的生活的实际的。当我们在一同的聚集，当我们在一起生命跟生命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时候，这是有在生命里头的交通和预备。但是是什么？主基督为中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敬拜我很满足很享受，今天的敬拜真的是让我很舒服。可是我们可曾存另外一个心？敬拜是什么？敬谁？拜谁？神。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可存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主你要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因为你当受敬拜。还存我的一个心思，说我今天要去得着满足，我要舒服一下，我要满足一下。我曾经参加有一个灵恩比较不是批判了，就是说一个很开放的这种教会的崇拜，他的整个前面的敬拜是非常的热烈， 那个热烈就是说他整个包括他们的会场都是用那个彩球射灯啊，然后呢走所有的音乐是非常劲爆的那种那个敬拜。我大家就是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开始动起来，都是站着然后动。那我就注意到我边上有一位，那我不是太坦白说我不太适应，但是呢我之前我边上有一位他也在敬拜，从音乐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然后就这样蹦跳低着头，因为是在那个热带的地方也很热啊，其实满头大汗就这样一直跳一直跳，朋友的音乐有人在唱，但是他没有他不管，就蒙着头叫他就在他这跳，差不多二十分钟，我看他跳了二十分钟，我也没看到他唱歌，也没有看到他好像就是在那里跟着这个音乐动。所以我有点奇怪，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在敬拜。然后前面敬拜完了，然后讲员开始讲道了，就上讲台了，我就注意讲员，那等一会儿我就想看看他，哎，人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允许我一个感受，我觉得他在那一个时刻他得到很大的宣泄，他的情感他的里头的东西全部抒发出来了，全部都宣泄，大汗淋漓，他们太累了，所以结束了，他赶快要去休息去了。我不知道这是敬拜吗？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带着一个宗教的心，然后寻求着我的一个满足，那么金牛犊和金牛犊下的梵基坛就可以让你满足了，够了。同样的是那十个支派，他们不再去耶路撒冷了，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艰苦了，然后慢慢他们这十个支派待在一起很好了，不需要再跟我们的弟兄犹大交往了，我们的弟兄便雅悯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只要待在我们这个里头就够了，因为我满足了。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每一次参加聚会，我们是否存着这样的一个心，神啊，你要从我的身上，从我们的聚会的聚集的身上得着满足，这是敬拜。世界可以透过宗教让我们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的东西都可以在你的信仰里头找到，也让你得到满足。好，让我们继续。当我们来提到尼西米的时候，一开始我分享到尼西米记，我们看到是神一个恢复的工作，在尼西米记的时候的表现。那这个神的恢复他在怎么做，他是怎样做的？我们回到刚才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被掳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七十年后必要回归了。那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先知他在神面前一个寻求，他在向神祷告，他在向神问。在第九章一开始他说，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是在第九章一开始但以理 数算年日，掰着手指头，从公元前586年开始，一天一天一天的算，他记起了。耶利米先知说过，70年后要回归。那这70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呢？怎么回归呢？然后他等候，他知道时间到了，所以他做什么？沐浴、禁食、披麻蒙灰，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一个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国、以神的事为重的人，他是非常的关注神的时间的。他知道啊，这个时间到了，神你要做事了，所以禁食、祷告、披麻蒙灰。他在神的面前首先做的一件事什么？认罪悔改。然后神怎么样？神就把那异象带给他了，神就把启示带给他了。从24节的时候，那时候之前就是有天使加百列，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加百列，神差派他的使者来向但以理说出一个预言。这时候9章24节开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做彰显，引进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是但以理的著名的70个期。然后还有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由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是27节，是最后一个期，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段的预言非常的震撼。70个期，首先我们来看到神用了这70个期。我们记得当门徒来问主耶稣的时候，我饶恕我的兄弟7个期可以吗？主说不是7个期，是70个期。那是不是77490次呢？不是的，在这个主表达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永远的饶恕，完完全全彻底的永远的饶恕。这是70个期，表示着一个完全的数字，从头到尾完全的数字。所以神告诉但以理，我给了你70个期一个数字，前面有7个期，然后中间有62个期，然后最后又有1个期。但是在这一个数字的里头，我们看见发现历史，让我们回到历史去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分成了三个期，第一个期7749，第二个期62个期，就是62×7=434，然后有最后一个期，有最后一个期。那在第一个期开始是什么时候呢？圣经上大以理明确的讲述是什么？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期的开始。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到建造完成，这是第一个7×7。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呢，接下来是62个期，62个期讲述的到这个期最后一个期的结束，那是什么时候？从耶路撒冷建造完成到受膏者被剪除，受膏者被剪除。好，这一个里头的数字，这一个里头的数字，那就让我们按照他所给的这么清楚的时间的界限和跨度，我们推算一下。亚达薛西什么时候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是尼西米从王那里得到谕令，那也就是公元前454年的时候。公元前454年，从那一个年开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然后经过要几个多久？49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按照这个数字来推算，那么就是这个城墙重新完全建造修饰完成经过49年，那就是公元前405年的时候，这49年。然后我们来看受膏者被剪除，这是指着谁？耶稣基督。这受膏者是耶稣基督，他被剪除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我们知道公元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纪念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公元2014年，也就是说耶稣诞生2014年，这个数据对不对？错。错在哪里？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的这个公元01年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已经死了。如果我们看福音书里头记载的，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怎么样？他要把耶稣杀了，所以呢就查问东方的博士，然后呢东方的博士跑掉了，所以他就找来文士来说基督在诞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哦，在犹大的伯利恒，然后呢他就命令把那一个伯利恒所有的那一段17左右出生的2岁以下的男丁全都杀了，抢王位的人不可以让他活，所以这是希律在位的时候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他死也蛮早的，因为当约瑟带着耶稣到埃及以后没有多久，后来天使就告诉他说，那要害童子的人，那要害基督的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回去了，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希律的死历史上是可以考据得到，所以公元01年的时候希律已经死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公元纪年有错。那么这样的话要推算下来，其实耶稣诞生的年日应该在公元前4年或者是3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他30岁出来传道，3年半，33岁半，所以他应该就是在公元后30年的时候。 那我们从这个里头来推算，从公元这个69个7加在一起，一共是483年。那么我们从公元前454年开始加483年，我们得出的年日是什么时候？就是公元后30年，受膏者被剪除的日子。400多年以前，在主耶稣诞生400多年以前，但以理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启示，得到了天使告诉他，让他说出来的一个预言，那70个7的预言，7个7，62个7，这已经都实现了，还剩下1个7，最后1个7，什么时候？还没有来到。在启示录里头，那7年的大灾难，那末世的时候，之后怎么样？基督就要再来。这最后1个7尚未来到，所以在这中间看到基督受死之后，到最后1个7中间存下了一个空白期，我们称之为教会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还有1个7未曾来到。那这样来看的时候，前面这70个7，神告诉了但以理以色列的终局，从开始到结束，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神从永远到永远的，其实是从到永远的一个计划，透过这70个7，神来表现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是从尼西米建城墙开始，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整个的尼西米记，尼西米在建城墙的这一件事情，原来跟神指向着、预备着他的应许，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将要降生，神的儿子将要在这地上被剪除，神的儿子将要再来，这件事情连在了一起。你看到在整个的启示的里头，那一个中心点，那个焦点在哪里？受膏者耶稣基督。从这样来看的时候，这个墙的建造可不简单呐、那是一个特别的预备。我相信在尼西米当时的时候，他自己做这个事情他都不晓得，他在神的永恒计划中占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七十个七的开始，竟然是从他建耶路撒冷城墙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延续到怎样？基督再来做王，最后一个七。尼西米是谁？他是什么人？我们知道，哦，他是做王九正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所谓一般的话来讲啊，他就是一个热心的平信徒，对不对？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啊，在当时的时代啊，先知祭司那是特别传递神话语的，也是来执行神命令、神旨意的人。 那是神特别使用的人，但是在尼希米的身上，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也没有说他是贵胄君王，他是坐王九正的。是的，他是一个在外邦人的政权里头当官的。如果我们按照，如果今天有的一种观念，用的那种神特别要跟哪些人啊，要跟那些啊使徒啊，要跟那个哎呀，我们都应该跟牧师讲话的，或者是那样的人，那样的人他们是代表神的。那在尼希米的身上，他好像没有套上这一层的光环呢。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lay people 平信徒，对吗？是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尼希米的这个使命，神的工作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我们今天所说的平信徒，是神的心意吗？如果神要特别拣选，那就要他受膏的人啊，特别拣选的人，那在先知、在祭司，或者是在君王的身上。可是，在尼希米的身上却不一样。回头下午我们会来认识他这个人，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他被神验中了。他被神拣选了，那七十个七就从他的侍奉开始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是传道人的不多，做牧师的也不多，那是不是说神的大的计划，神的大的工作与我没份吗？我们坐在这里只有听的份吗？但是从尼希米的身上，从神的拣选，我们看见什么？他可以拣选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身份，也不要把神的工作就以为是归在那些所谓的圣品阶层。其实回到新约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个阶层，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传道人。但我们今天看到，在尼希米的侍奉里头，他所建造城墙的这一个工作，我们看说是这是一个壮举，52天完成这个工作，他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他是一个天才的领袖。是的，这些都不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效法、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是的，当我在学领袖学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用尼希米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个领袖的职素，确实很多。可是当有一天我在被神眼光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这一个工作的意义是神自己的一个永恒计划中的步骤。没有你尼希米，神也可以完成。但是今天神用了他，这一个城墙的建造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工程、一个建筑物，那是神一个永恒的救赎计划，从在犹太人在将来结局在这一个里头开始的起点。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城，神的耶路撒冷，这是他的地方，这是他与人同居的所在。所以神用尼希米很特别，我们看到其实圣殿的工作早就开始了，从所罗巴伯、从耶稣亚 他们回归就开始建造圣殿，而且圣殿已经完成了，献祭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这个七十个七的计算，神的开始的日期是从城墙开始。敬拜是有了，但是神要告诉我的这个地界，我的这个范围，我与这世界的隔离要有清楚的界限。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一个建筑开始了这七十个期。让我们在今天的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晓得那最后的一个期必要来到，而在这个期的中间会发生一些巨大的事情，而有一个人出来，甚至来解决了今天无法解决的世界上的这种矛盾和挣扎。以色列人跟回教徒可以和好了，然后圣殿可以建起来了，人以为他就是那弥赛亚了。三年半之后，他的真名面目暴露出来，原来他是那敌基督者，这一个缔造和平的人乃是真正的敌基督的人。然后紧跟着战争毁灭开始了，再一个三年半主就来了，这最后的一个期还未实现，但这最后的一个期宣告的是主要降临，他要亲自在这里作王，他要与他的圣灵同居一起。这七十个期，前面六十九个期，到受膏者被建出，我们真的看到神的预言，神的话是这样的精准，这样的确切，没有改变。那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存何等敬畏的心。好，接下来我们就很快速的来看一下这个书的尼希米记的特点。其实在犹太人的旧约里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合为一卷书，尼希米可以称为以斯拉后记啊，他们是同一卷书，他没有把它分开。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信息里头有一致性的内容，甚至我们也看到尼斯拉记里头出现的那些回归人数的名单，还有等等，在尼希米记里头也同样的重复出现，都记录下来。哦，那我们看到这两卷书都同样注重圣殿与崇拜礼仪，注重记载家族谱系与名单，注重记载有关利未人、祭司、歌唱家、歌唱者与其他圣殿服事人员的事情，也强调遵守摩西律法的重要性，强调神是公义的，所以以色列人遭受磨难是因为背离摩西律法。好，这是这两卷书的共同点。那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的作者是谁？历史上面都认为那个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这几卷书都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本书尼希米记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以第一人称，以第一人称，以尼希米的口气来写的。所以呢就算是编写尼希米记的人不是他自己本身，那我相信他也看了尼希米所写的第一手的资料，甚至他觉得那段东西就是完全用尼希米自己的口气来写都可以。好，尼希米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是安慰。那我们来看一下整卷尼希米记的结构，然后我们上午就停在这里。 其实尼希米记一共十三章，十三章，它可以整个的安排大的可以分成为两个大段落，一到七章和八到十三章。如果再细分一下嘛，在这里头八到十章可以分一段，然后十一到十三章可以分一段。整个一到七章就是一个城墙的建造，城墙的建造，从建筑到完工，从这中间也有一些的社会改革的工作。然后在城墙建造完成以后，城墙建造完成以后，那开始的是一个灵命复兴的工作，一个属灵的复兴。然后十一到十三章是那里头的一些具体的政治改革和工作。如果你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可以很特别的很有一个意义，你看一到七章城墙完工，如果把八到十章拿掉的话也很通畅，好像八到十章是中间的一个插叙，一到七章城墙完工了，完工之后就要安排城墙里头的社会秩序和结构以及居住，然后就安排人住，马上他就进入到那一个里头安排人住居住的事情，就看起来也很通畅。那很特别，八到十章夹在了中间，那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点，就是如果我们把眼光就看到那一个工作的流程，定计划，招募人手，建城墙，城墙建完了以后，然后开始城内的生活治理，一切的都是一套行政的流程。但是这中间这三章放在里头极为重要，属灵的复兴，甚至说在这个关键的里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我们在侍奉，我们总是很多时候，现在很说教会更多的会议更少的祷告，许多的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决定，多开几个会高的层面是执事会，如果教会大一点牧者同工会，大家在一起马上把教会的事情拿出来一样一样的捋一捋，一样一样的事情安排好，工作布置下去，个人分工就可以完成了，都可以做。那如果是这样，那么尼希米一到七章，十一到十三章正好就是一个连贯，事情做好了，城墙建好了，城市的生活有秩有序的安排好了，大家一起做吧。但是在这里八到十章特别的谈到复兴，当城墙建好了以后，县城里个人自洁，然后做什么，拿出律法书来读住棚节，从约书亚到现在我们都从来没有住过，没有过过，然后立刻我们去过住棚节，奉献，所有的人灵里头的灵命重新的被提升起来，是人向着主全然的一个奉献，属灵的建造，紧跟着带来的是后面城墙里头开始的工作的安排，居住人少，然后十个人安排一个居住在里头。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随时的要关注的是一件什么，神的家，神的教会，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把它沦落为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个行政的团体，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透过会议，透过我们的能力来解决，若不是在属灵的复兴里头，若不是经过悔改，若不是在神的话语下谦卑，若不是在神的命令之中，我们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生命不得到更新，工作不会持续，轰轰烈烈的起来， 轰轰烈烈的倒塌。这个是从尼希米记整个的分段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的一点特殊的意义。好的。